通常激情是用在男女的关系上面，但是这个关系也被用为广告切入的最好的一个销售的出发点，就是人的私欲。这是 Dell Computer 在中国的广告，点燃战斗的激情，你需要这个电脑。哇，你买电脑没有想到。然后卖车的广告也说，买一辆车你可以发挥你的激情，而且你车要什么颜色也会决定你的车有多少的热情。例如红色就对代表你有一份超越平常的人想要开这样的一个车，别的颜色你再去研究。 Celine Dion 的歌有一个专辑，他的广告就是说这个专辑是引人注目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明星，而且这个歌里面充满激情，优美流畅感人，华丽优雅。但是你知道吗，这些都从人的感官入手，我们的七情六欲被广告用来作为推动商品的促销点。但是你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激情从哪里来的，激情来自于撒旦的试探。创世纪第三章前面一段就讲到撒旦去跟亚当夏娃说话，让他们看，让他们讲耶稣基督，不是耶和华上帝跟他们说的，让他们看那个果子，让他们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而且给他们一个想法说，哎，你们吃了就可以跟神一样的聪明。当他们用他们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他们心中那个思考模式改变了，他们就发现，哎呦，这果子越看越漂亮，而且好像很营养又很可口，于是本来吃看健康聪明生活起居都是正当的人生的需要，但是这些需要被作为自己想要掌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迷失在这个试探里面。当亚当夏娃迷失的时候，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只要他开始有点决定的时候，我发现小孩子吃奶的时候他就决定他要不要听父母的话。我发现有一个父母亲喂他们小孩喝奶的时候，那小孩子不要就用舌头用嘴巴用头表达他不要。妈妈明明知道这个孩子喝了多少，那孩子不要就不要。那么爸爸本来也知道这个孩子该要喝水该要吃这个副食，那个孩子也是不要，一直到现在。这个老二比老大自主意见多多了，自我中心就成为教养上面极大的困难，成为父母必须要有超人的 passion 才能够养育儿女。所以我们的激情按照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它有非常强烈的感觉，所以在科研上面也说，一个人他如果对这个科学的研究缺乏一种激情，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通常大部分人去学医学，学这些理性的东西，他需要有一个生活中实际的需要，让他可以有一个要完成那个研究，完成那个学业，完成那个计划的一个推动力。最近师母有一个 他们从小的小学同学在北京发表他的这个癌症研究的这个一个产品，全家去，他就把他们在那里过程发一个简讯过来让我和师母看，那真是非常非常的得意，哎，也是基督徒了。那儿子继承父志，父亲是研究生化的，研究出这种药来治疗癌症的药，而儿子念着医以后，医科毕业以后，就到爸爸的要实验这个药的这个 San Diego 的医院里头去，专门做这个，然后证明这个药的有效性，这个药可能有什么，他们也必须研究继续改进。科研这个爸爸毕业以后做了一辈子，现在50岁了，终于有了成就，这个儿子要继承父志都是不容易的，因为有个强烈的需要 passion。 男女强烈的需要会使人对婚姻不忠实，人对钱的需要会使人对财务不忠实，人对自己名誉的维护会对别人的话语排斥的不得了。总之，人自己的 passion 会采取许多强烈的行动，这种强烈的情绪、感觉、渴望、热忱，使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继续下去。唯有基督耶稣的激情，表达他的爱，表达在他的牺牲，在极致的生命的交换里头，我们看见希望。所以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14，无论你用哪一种语言，你都可以自由的来看到，它是可以更新人的动机，更新人的需要，更新人的献身，更新人的驱策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令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耶稣爱护那些被遗弃的人，长大麻风的，你知道长大麻风在旧约里头，当他如果我有大麻风，我来到你们中间，我要说我是污秽的，我是肮脏的，请你们不要接近我，免得你们传染，免得你们变成像我一样缺头、缺脚、缺鼻子、缺耳朵、皮肤等等。他们被遗弃、被隔离，没有人要接近他们。我不知道在中国，在台语里头叫做台歌，叫做污秽，叫做肮脏。原来在乐生有一个疗养院，就是专门收容台湾的麻风病人，有宣教士到那里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帮助这些人，好像到现在还没有真实可以医治的药。所以这是一个使人孤独的病，使人觉得被排斥的病，使人觉得被遗弃的病，使人觉得没有要 我是没有人要的。我不晓得你心中从早到下有没有这种感觉过。以前我在小学，在10岁左右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过。我们家5个兄弟姐妹，等到下面小的起来的时候，大的就必须服侍小的。然后隔壁的邻居看见了就说，你一定很难过，那个妈妈有10个孩子，她很懂得像我这样一个小孩子的需要。 于是听到他的话，我就从村子住在隔壁中这个街巷中间走到外面去。走了半小时以后，我想一想我在外面怎么过日子，我就又回到家里面。所以这种感觉耶稣知道，耶稣伸手摸这些长大麻风的。所以你若是有这种感觉，巴不得今天耶稣基督钉痕的手再来抚摸你的里面，他要使你知道他的爱安慰了你。耶稣的爱安慰了我，所以后来当我信了耶稣，我发现这是最大的一个突破。当别人让我感觉什么的时候，我就把我这个感觉带到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特别也是对当时的税吏，例如撒该这样子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撒该是个税吏，他拿不正当的钱，被当时的犹太人愤愤到了极点。所以当那个城有耶稣要经过的时候，众人都出去观看，他也挤在中间，但是别人当然把他排斥，用各样方式，他不能到前面去，他个子又矮，他怎么突破？他爬到桑树上去。耶稣看见了就说，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去。耶稣不但进到他的家，耶稣也进到他的心中。他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他的包容，他的爱在里头发生了变化。耶稣基督接纳他，他情愿把他得来的那么多的财产还给别人，还要赔偿别人四倍。所以如果算上他的家产，大概赔光了。得到耶稣失去一切有什么关系呢？基督耶稣的激情就是使我们看到世上这些都可以丢掉，千万不要失去耶稣。世上的一切都不重要，耶稣基督的接纳和爱才重要。耶稣基督的丰盛就是中国话所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有耶稣基督这口活水井，你在世上别人把你这个拿走，把你那个拿走，多少万美金拿走，没有关系，耶稣养活你，耶稣知道你，耶稣看见你，耶稣爱护结婚的人，耶稣爱护婚姻不幸的人，耶稣爱护没有结婚的人。你不要觉得你没有一个爱情你是可怜的，不要觉得你的婚姻破碎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是见不得人的，躲起来的。耶稣基督都知道，耶稣是心灵破碎，家庭破碎，关系破裂，他来医治的上帝，他挽回你的心，最后你可以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放下他的水罐，他都忘记他主要目的是来打水的，跑回整个的城里去告诉他们说，跑回西家城去说，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说所做的都讲出来了，他就是救主，他就是弥赛亚，他救了我。所以耶稣基督的爱克服人间的这个无奈，不能说的痛苦， 无法言喻的羞耻，解决不了一直被虐待的心灵，不但自己的生命扭曲，教养出来孩子也是扭曲的，才会有这样扭曲的法律。美国、亚洲、台湾，耶稣爱小孩，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体谅那在心智和心灵中仍没有成长的你我，我们也必须从心灵中回转向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耶稣接纳凡是心中单纯像小孩子的人。你不需要什么学位，你也不需要把圣经熟读多少遍，你我需要的就是单纯信靠的心。耶稣基督爱年轻人，那个少年官，他很有钱，品性又好，耶稣基督爱你家的儿子女儿，爱我们中间的名字的同学，爱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只要觉得你还年轻，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但是唯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比我们的年轻更宝贝，耶稣比我们的赚钱的机会更宝贝，耶稣比我们未来的家庭更宝贝。耶稣基督可以改变这一切。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年轻人可惜了。耶稣基督爱所有的人，爱当时跟他的年轻的12个门徒，他们争论将来我们谁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左右做他的左右手。耶稣说不是的，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记得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命是来服侍人的，他来服侍我们就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来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是这个电影《圣诞记》主角他讲他自己扮演这个角色他的心路历程，短短2分多钟，请。他更经历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使他乐意背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爱使他能够剧本角色不对不接。
A big part of that, I don't want people to see me, I want them to see Jesus.
Sure.
That when people come to the theater, that what they experience is they can look right at themselves the way God sees them, not the way we see ourselves, but the way God sees us. And that's who you would all say, well, choice, my freedom to choose. Every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needs to know that freedom exists, not to do what you like, but having the right to do what you ought. The problem I see right nowis the fact that many, many Christians have immersed themselves in paganism. They want to be cool to their Christian or pagan friends by being a little pagan, so they can be cool. There's nothing cool in this. The only thing lacking in you is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holy. Well, here's what will happen. We'll all come to task one day, and you either get a chance to lay it down for Jesus, or you get to deny him.You can't be an Olympic athlete. You can't be a world champion by practicing once a week. You have to take Jesus Christ into your life every day. It's who you are. He's a part of you, wants to be with you all the time. He's the greatest coach there ever was. He's that coach that when you fall down, he's like, get up, man, go. And does he push you? Absolutely. He wants much from you. He's the one that encourages you to fast, to not just pray once a week, but to pray every day. And then once you're praying every day, you change the workout. Because you can do more, can't you? Yes. And he wants more. He demands more, and you want it. After you make it, you get there. There's more and more. And you, it's a continual thing, even in heaven,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uys, our Father is real.
这个主角这个访问是去年才做的，所以离那个电影演绎也要12年以后了。那个电影他说他拍摄的时候，他要很真实的愿意为耶稣基督受苦，他要很真实的让别人看见他演这个角色跟他的本人差距落差不能那么大，他要能够有基督的爱，他有基督那个激情在他的心中。 所以他愿意为基督耶稣受苦，所以到那个过程里头，他背那个十字架的时候，甚至于他自己脱臼，甚至于他演戏演到后来必须吃很多苦的时候，他得肺炎。然后你知道吗？他们夫妻结婚好像14年，领养2个小孩，自己没有小孩。 领养小孩来实践基督耶稣的爱，生完小孩是从中国大陆领养出来的，跟他们完全不同，来实践耶稣基督他所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我看见在他身上的这个选择，使他正如这里所说的 5章14节，我们一起再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祭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个激励的意思是你被拘束起来，没有别的选择。演这个角色的这个主角，他的选择是他要忠于耶稣基督，背十字架跟重组，在他的所有的访问里面。 最重要的一样就是他愿意在日后的十几年要受耶稣基督的约束，愿意被吹逼，愿意好像承担一个自己没法承担压迫他。你知道背负耶稣基督十字架其实是更轻省的，这就是马太福音
这11章那里讲的，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暂时轻省的，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柔和谦卑，他告诉我们背劳苦重担到他的面前，他背我们的。当我们把自己交给他的时候，我们的劳苦重担就变成在他的身上，他的十字架变成我们的十字架。当我们谦卑愿意让基督掌权的时候，我们谦卑下来。 很沉重的过程会变成一个被爱激励的过程，所以这节圣经的后面一个字就是，这是一种判断，我们断定原来基督的爱催逼我们，约束我们，压迫我们，我们承担，因为我们断定。 这不只是一个思想，而且我决定了，我认定了，我下了决心，我想，我认定，有一位耶稣基督为众人死，我是其中之一，我也与耶稣基督一同死。这也是受洗的意义。这是讲今天圣餐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认定，我们愿意与基督同死，以至于。 就像15节所说的，并且他替众人死，知道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为自己活跟为神活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我来为你活。上帝丈夫跟太太说，我这辈子为你活，我要让你觉得得到支持，得到肯定。太太跟丈夫说，我要一辈子为你活，因为我嫁给你。圣经上也讲了，教会和基督也是这样的关系。但是这节圣经的它的原来的意思，直接的翻译是，是叫那些活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是向那他们，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而活，就是向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为中心。Jesus is the center。所以我们是绕着基督耶稣，向自己死，向神活。所以我们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因为你会跟神关系越来越密切。我向基督活，把自己放下，我就进入十字架，进入上帝恩典的泉源里头，进入他爱的激励的包容之中。所以这会改变我们的夫妻关系，改变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改变我们在工作中的关系。那个激情在基督里，当我们越接近基督的时候，基督的那个爱，基督的那个决心，是透过我们在十字架里面与他这个交换的关系就出来了。所以这是最宝贝的一件事情，向着神，向着神，我们就向着荣耀的上帝，向着神，我们就离世界越来越远。有一首诗歌就这样的，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后面，上帝的安慰在前面，别人给我的伤害在后面，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在前面，我好像被这个世界所有的压着，我受到咒诅，受到压力，受到伤害，也全部在后面。所以让我们一起活在这样的祝福之中，来领受今天的圣餐。今天我们接下来就来预备心，想一想我们是向耶稣基督活，还是向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痛苦，或者别人对我的等等等等而活。也包括在我们教会里侍奉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得到从上面来的拯救，上面来的提升，上面来的帮助。好吧，我们就来读这个经节，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花一些时间在你面前，自己请查自己有哪些是需要基督耶稣的爱、基督耶稣的宝血来洗去，来带到耶稣里去。
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经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我们感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舍命的爱为我们破碎，感谢上帝。因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我们身上有疾病的，心灵受伤的，人际关系中间破碎的，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他在十字架上受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我们现在领受这个杯，你是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你自己受伤之处，病痛之处，你可以呼求主耶稣他来医治你。无论是不适合久站的，在敬拜中的，或者是心脏血管血压内脏免疫系统各样的，都在基督耶稣里有他医治的大能。甚至于像圣经上所提的背逆的病、背道的病、瑕疵皱纹奸污等类的病，都求神医治，医治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讨他的喜悦。我们用感恩的心预备来领受这个杯。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并且还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裸物，因为他将命存到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格林
国前书第四章，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那个船底那些奴隶，像那个摇船的，那个摇船摇桨的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有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们服侍神的人就像基督耶稣一样顺服以至于死，这个地方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所说的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特别是指我们所有这些愿意甘心乐意做基督，为基督所托付，无论你是做哪方面的服侍，都是在神面前忠心到底以至于死的。别人看不见，你受的主耶稣都看见，所以会开启别人看见，为你求祝福。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担任父亲母亲，担任工厂里的主管下属，在学校的老师学生，在教会里头任何一个服事，从牧者开始到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主纪念的，都是主自己宝血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洁净的，主耶稣看见。我们为这个杯来感谢，他的血遮盖我们，靠基督耶稣的名感谢，阿们。好，我们现在收杯，收杯的时候我们唱诗歌爱中相遇，基督耶稣舍命的爱让我们跟他有最密切的关系，让我们在他面前可以继续的经历他的牺牲，使我们有力量往前，使我们的心可以变化更新，受他的引导。
每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爱一次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需要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
放在基督的手中，让他的爱成为我们驱动的力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他的祭坛上。
Thank you.
愿我们真像诗歌所唱，像真哥后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所说的，因基督的爱，我们为基督而活，向基督而活，从自我转向以他为中心而活。我们来欢迎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新朋友啊？要是没有，我们就来看报告事项啊。第十二项，5月20号教会有 garage sale， 5月17号把东西送到花竹东明家。然后下个礼拜第九项是联合崇拜，早上九点半就开始。那5月12号是小组各行自己聚会，我们也特别来为今天晚上诗班继续练习，请大家愿意的就继续参加，还可以荣耀新来参加都可以。等一下也有这个培训小组小家培训课程继续进行。这个其他各班也请按照自己的次序去参加。那5月24号有高中生的基督徒的学校来要差遣他们的聚会，晚上七点钟在高中的这个礼堂，请弟兄姐妹参加，一起来鼓励他们。十项十一项是教会的年轻人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这个福音跟培侍奉的培训所以请为他们祷告，也为教会的年轻人祷告，为家长祷告，还有这个敬拜的培训10项和11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报告就到这个地方。